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今日是2026年6月18日星期四，在美伊战争接近休战的情况底下，美国特朗普早前就宣布他将会在两周内宣布胜利。特朗普的宣布，而在6月14日，美国特朗普就宣布美国和伊朗已经达成了协议，很可能只是临时协议而已。美国再将停火期延长60日，霍尔木兹海峡将完全开放。与此同时，美国将会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伊谈判关键斡船者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就表示，美伊协议的正式签署仪式将于6月19日，即是明日啦，在瑞士举行。特朗普在他的社交媒体平台 True Social 上高发帖话，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协议已经完成，祝贺大家，我们在这里全面授权霍尔木斯海峡免费通航。与此同时，授权立即解除美国海军封锁，世界各国的船只启动引擎，让石油自由流动起来。总统随后在另一则贴文之中澄清说，霍尔木兹海峡将在本周五，即是6月19日签署协议之后开放。这个伟大协议将会为整个地区带来和平和安全。巴基斯坦谢里夫的表述，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在他的社交媒体平台 X 上高发帖说，经过密集的磋商，我们很高兴地宣布美国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已经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黎巴嫩在内。
大家留意啊，黎巴嫩那条战线美国并没有参与的，那里是以色列打的。这次协议是没有以色列的参与，那怎样会达成永久的停火呢？大家想一想，这一次会不会又是美国受骗呢？美国先停火，要是美国再维持停火60日，伊朗就掰到摊了。谢里夫的贴文继续称，正式签署协议仪式将会在本周五6月19日在瑞士举行。他还说，我们感谢美国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致力于寻求外交途径解决冲突。谢里夫还说，我们还要衷心感谢在调解过程之中给我们帮助的兄弟们卡塔尔的伟大领导人，感谢他们为达成这一项协议提供的支持。我们还要特别感谢沙特阿拉伯王国和土耳其共和国富有远见的领导人，感谢他们为此作出巨大的贡献。巴基斯坦总理补充说，随着协议的达成，调解员将会在本周促成一系列的会谈，这些实施之前的讨论将会为技术洽谈和正式签署仪式奠定基础。伊朗方面的回应，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达成协议消息之后不久，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亦都证实了这个消息。伊朗负责法律和国际事务的副外交部长加里巴巴迪在周日同一日话给国家媒体听，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已经最终敲定，这里讲的不是什么协议， 只是谅解备忘录，大家注意，他说谅解备忘录文本已经定稿，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的正式签署仪式将会在周五在瑞士举行。加里巴巴迪还说，我们的承诺将从周五开始生效，不过他澄清说有两件事将立即开始生效的。第一，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将立即而且永久结束战争。第二，美国此前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将被解除并终止。据伊朗国际新闻报道，只有在美方履行了他们框架协议之下的义务之后，才会开始最终全面协议进行谈判。这里大家听到了，是谈判未结束，何来一个永久的协议呢？加里巴巴迪还表示，将会在为期60日的停火期内谈判达成一项更广泛的协议，包括解除伊朗的制裁。一名伊朗高级官员话俾路透社听，伊朗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最终草案将涵盖一系列的问题，从伊朗核计划到重新开启霍尔木兹海峡，再到美国对伊朗石油制裁的豁免，双方将在达成协议之后60日之内讨论最终的协议。在核武问题上，包括伊朗同意不生产亦都不获取核武器，在最终协议达成之前，伊朗将维持核计划现状，不再进行有浓缩和扩建核设施。美国同意在未来达成全面协议之下，允许伊朗稀释它境内储存的高浓缩油。爷爷大家听一听，有些不是几妥。在最终达成协议之前，伊朗将会维持核计划的现状，而伊朗的承诺极其量只是将它现有的核计划冻结了下来。事实上它不冻结下来，它可能都没有那么多钱去催谷它们的核计划，而且那些浓缩油最终并不是交出来，不是交给美国，是它自己稀释。那伊朗真的信得过吗？伊朗将会维持核计划的现状，亦都可以同时理解为他们继续在这里做核计划，在这里制造核子弹。伊朗在未达到协议之前，他们一路在这里谈，一路在这里打，他们是买到时间，buy到time。这个美国一旦签署了，就真的跌了落个坑道了。而伊朗所公布的所谓达成的协议，全部都是对他伊朗有利的叙事，并没有真心地作出任何的让步。而美国选这个谈判对手来到解决伊朗问题，是不是选错了呢？美国最初的初衷，出兵之前的初衷，是想伊朗的政权获得更替的嘛，现在什么都做不到，就匆匆忙忙搞一份备忘录出来当做协议，是不是自欺欺人呢？那我们再看看有关的安排啦。曼斯将会出席签署的仪式。这份即将签署的协议将以谅解备忘录的形式呈现。美国副总统曼斯周日，即14号晚，就表示同伊朗达成的协议是美国的一个重要时刻，但是仍然有很多工作要做。他表示自己计划出席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正式签署仪式，特朗普总统本人亦都可能出席。曼斯在接受霍士新闻电话采访的时候说，我们仍然查看出席签署仪式的人员的后勤安排问题，我肯定打算去，但是总统本人亦都有可能出席。副总统表示，该协议围绕着三个核心要素展开。第一，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相应地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第二的要素就是保证伊朗永远不寻求获取或者购买核武器。 第三个要素就是遵守协议。曼斯补充说，需要明确的就是这一切只有在伊朗履行承诺的情况之下才能够实现。那第三点是不是足以证明了美国对伊朗是不是信守承诺都没有足够的信心呢？那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咁继美伊相继公布达成了谅解备忘录，即是临时协议啦。咁喺6月15日到19日之前，即是星期一至星期五之前啊，相继都有关消息流出噶啦。咁据美国副总统曼斯接受新闻媒体访问嘅时候咧，就有更加多的消息透露出来。他在本周一接受多家媒体访问的时候详细讲了协议的框架，强调核协议旨在确保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同时重新开放关键的霍尔木兹海峡。尽管伊朗官媒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免通行费期限仅为60日，然而曼斯在接受 CNBC 节目采访时指出，美方认为海峡必须在免收通行费的情况底下长期维持开放，这个将作为美国结束对伊朗航道封锁的交换条件。曼斯澄清，在初步协议之中确实写着，在为达成最终协议的60日谈判期间里面，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免费通行。曼斯还说，这里非常清楚的是伊朗内部某些人士会试图强调或者过度强调伊朗人获得某些利益，同时淡化了美国取得的进展。他补充，我们预期该海峡是长期以免费的方式开放，这类事项我们将会接下来在技术性谈判之中厘清。他还说，还有很多非常重要的细节需要厘清，我们实际上将坐到谈判桌前一起讨论，并就这些细节找出前进的道路。尽管很多航运贸易组织仍然对通行保持谨慎，但是曼斯提到，在过去24小时内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流量已经有所增加。核武视察员将会回归伊朗。在接受 NBC 新闻主播专访的时候，曼斯证实，根据协议条款，国际核武视察员必定会重返伊朗。他强调，这项行动是结束战争的核心部分。曼斯还表示，事实上这项协议的核心部分之一就是国际原子能机构 IAEA 和美国即将协助伊朗销毁高浓缩铀库存，在这个谅解备忘录之中写得非常清楚。他还透露，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在调停过程之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在访谈之中，曼斯亦都回应了前美国总统奥巴马对协议成效的质疑。此前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接受 ABC 采访的时候表示，他怀疑特朗普政府和伊朗达成的协议是否会比他任内在2015年和伊朗谈判达成的核协议有着显著的不同。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美国退出了该项名为联合全面行动计划，简称 JCPOA 的协议，并开始了针对伊朗的极限施压行动。他说， 我认为那种讲法是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曼斯在节目上表示，回顾奥巴马时期的 JCPOA， 当时伊朗核计划正在加速发展，该协议基本上是靠着贿赂伊朗人来到让他们停止计划。曼斯还说，我们现在的情况完全不同，伊朗的核计划已经被彻底摧毁，我们现在要求的就是作出长期承诺，不要重建它，你们就会获得随之而来的利益。巨额资金并未解冻。面对着外界关注的资金细节，曼斯在 CBS 节目之中针对伊朗方面宣称，3000亿美元重建基金和240亿美元的冻结资金作出了回应。他澄清，所谓的3000亿美元重建基金并非由美国出资，而是伊朗在履行义务之后可能获得的海湾国家重建投资。曼斯还表示，我认为伊朗体系内的强硬派会过度强调伊朗获得的好处，而避免谈及他们为此必须作出的让步。曼斯强调，美方对于海湾国家投资伊朗重建持开放态度，但是这个完全是取决于伊朗是否终止核计划，销毁所有浓缩铀的库存，并接受严格的视察机制。此外，针对伊朗军方宣称将获得240亿美元冻结资金的讲法，曼斯亦都予以明确否认。他指出，这个数字目前双方讨论的协议文本之中完全不存在。他直指这个是伊朗强硬派对其国内民众的误导性宣传。曼斯进一步说明说，美方倾向于透过解除制裁让伊朗重返世界经济，而不是直接释放资产。他表示，当地人有几十亿美元的资产将被释放的时候，那个并非事实。事实是，如果伊朗履行协议之中的义务，他们将拥有更美好、更繁荣的未来。另外，曼斯在接受霍士数码新闻采访的时候表示，他从美国总统特朗普那里学到一点的就是，无论敌友都不应该轻易相信任何人讲的说话，而是要看他们的行动。曼斯强调，摆在伊朗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是就好像一个正常国家这样行事，以获得解除制裁和恢复国际关系等一系列好处，一是就要试图重建他的核计划，并继续支持恐怖主义，但是那个政权会失去协议之下的所有好处。曼斯星期二在接受霍士采访的时候表示，特朗普正是为伊朗提供一条改善和美国关系的途径，但是前提是伊朗必须改变他们的行为。他说，总统实际上是伸出和平之手。他补充说，如果伊朗人民想要更大的繁荣，伊朗领导人就必须改变他们的行为。他还表示，特朗普的伊朗和平计划可能会对中东产生变革性的影响，惠及子孙后代。海湾阿拉伯国家当年反对奥巴马的时期达成的伊朗核协议 JCPOA， 因为他们认为该协议使伊朗更强势，而这些国家如今对特朗普的和平计划看法就不同。他说，你知道他们对待特朗普的和平计划有什么看法吗？他们非常喜欢，因为他们认为这个将会开启中东的新篇章。曼斯还说，我们在这里所做的实际上就是将海湾地区团结起来。曼斯还澄清，根据特朗普提出的和平协议，美国不会向伊朗支付一分钱。他驳斥有关3000亿美元或者240亿美元金额的报道，称其为伊朗的宣传。他强调，美伊协议的核心是伊朗不会研发或者购买核武器，伊朗的承诺要以可以核查的行动作为支撑，美国不会给他们一分钱。
曼斯再次澄清话，海湾阿拉伯国家只有在伊朗履行他们义务的情况之下，才会在伊朗进行投资，并补充话，只有伊朗行为得当，才会获得好处。
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下一节回来看一看各国领袖和业界对这次美伊的谅解备忘录有些什么看法。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呢节我哋翻嚟睇一睇美伊达成嘅临时协议，其他国家嘅领袖点样睇？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透过发言人表示，秘书长对美国同伊朗宣布达成和平协议表示欢迎。该协议规定了立即而且永久的停火，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进一步谈判的框架，这个代表了迈向和平解决冲突的关键一步。英、法、德、意四国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即是伊科发表的联合声明，伊朗绝不能够获得核武器。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随时准备和美国、伊朗和国际原子能总署合作，还说如果伊朗在他核计划方面采取明确可核查的步骤，我们准备解除相关的制裁。我们将会和美国、伊朗和地区伙伴密切合作，把握这个时机，维持势头，并达成长期的外交解决方案。英国首相斯纪然表示，我们明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必须恢复免费通行的航行自由，伊朗绝不能够拥有核武器。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我对美伊达成的协议表示欢迎，这个是多方伙伴外交的努力之下共同达成的成果，我们呼吁所有交战方迅速而且全面落实。该协议必须被霍尔木兹海峡紧急而且无条件地重新开放。我们会同英国建立的国际任务小组已经准备好为此提供支持。德国总理默士就表示，我欢迎美伊之间的协议，并祝贺特朗普同伊朗方面取得这项外交的突破。这样能够为振兴全球经济和更安全的中东铺平道路，果断地落实协议至关重要。巴基斯坦总统谢里夫就表示，我们感谢美国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对寻求外交途径解决冲突的承诺。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就表示，澳洲政府欢迎美伊达成的协议，澳洲长期以来一直呼吁俾局势降温，并且结束冲突，包括在黎巴嫩境内的冲突。正如我哋所讲，呢场战争持续越耐，影响就越大。持续的克制和建设性接触，对于防止情势进一步升级，并确保达成持久协议至关重要。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表示，强烈希望能够在实践之中，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和安全航行，并尽快就伊朗核问题和其他事项达成最终的协议。而纽西兰外交部长彼得斯就表示，这项关键而且具建设性的协议是朝向缓解紧张局势并促进地区稳定迈进的一步，该地区对全球经济安全至关重要，对话和外交仍然是解决长期问题最有效的方法。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就对协议表示不以置评，但是以色列仍然保留向黎巴嫩真主党发动军事行动的权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周一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伊朗希望我们从那里撤军，但是我们立场坚定，以色列并未直接参与美伊的和平谈判。及后特朗普甚至在公开场合爆粗闹内塔尼亚胡不懂得时务。讲到来这里，大家闻不闻到有些什么不妥当呢？没错，今次美伊达成的初步谅解备忘录并没有以色列的参与。换句话来讲，他们达成的协议可能是损害到以色列的利益。就讲黎巴嫩真主党那条战线，美国并没有参与，而伊朗指挥的真主党就在该地区动作频频，威胁着以色列的安全。咁睇返呢次美伊的战争，佢开始始于嗰个史诗之路，係想消灭呢个伊朗神军政权，建立一个由伊朗人民民主组成的政府。但係事与愿违，美国放弃咗初衷，竟然同呢个神军政权达成协议。咁呢个神军政权对佢嘅人民有啲乜嘢好处？似乎就冇啦。即使换句说话嚟讲，伊朗嘅人民仍然要忍受住呢个神军政权嘅蹂躏。咁美国出兵有啲咩意义呢？开头佢嘅盟国以色列，而家就因为呢场协议几乎要同美国反面。较早之前美国已经同欧洲反面啦，因为美国对伊朗一开战，欧洲盟友并冇站喺佢一边。甚至美国公开点名闹法国总理马克龙。但是这两日特朗普宣布了美伊达成协议之后，竟然在 G7 峰会上被记者要求和马克龙当众握手。这一张照片直头和川普访华期间习近平被迫和卢比奥握手的合照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咁滑稽，呢个系咪明明落特朗普面呢？而更加坏嘅影响就系伊朗喺呢次外交谈判里面获得咗实际嘅利益，可以话赢返一个回合啦。咁伊朗喺中东嘅影响力无形中就增强咗㗎喇。喺此消彼长嘅环境底下，美国第日喺呢个区域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将会更趋复杂。由于前景的不明朗，航运业界反应谨慎。有货运业者表示，即使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恢复航运信心可能仍然需要时间，而且若干根本性的问题尚未得到解答。尽管最新协议可能解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但是这个只是恢复了战前的状态。而货运业者表示，只要有确信能够安全通行之后，航运才会重启。拥有超过900艘船只包括邮轮在内的航运巨头日本商船三井 OSK Lines 的行政总裁田川胜太郎表示，除非船东确信美伊协议具有实质意义，否则不会驶经霍尔木兹海峡。在特朗普宣布美伊达成初步协议之前，田川曾经向金融时报表示，鉴于过去几个月的经验，我认为合理推测这个恢复空航可能至少需要几星期甚至一个月。据金融时报的报道，华盛顿和德克兰正在在这里敲定协议，并未改变田川的看法。伊朗表示将会和阿曼共同掌控霍尔木兹海峡，而美国表示海峡将免费开放60日，并期望这条条款能够纳入最终协议。特朗普在社交平台 True Social 上高发文说，再有石油的船只已经开始驶离海峡，沿着完全安全 有保障而且原始的南方进行高速航行。听官们，你们又信不信这个协议有效呢？还是美国又一次上当呢？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这节回来，我们来关注一下香港和世界的疫情。香港沙田有两岁的儿童确诊患 H9N2 禽流感病毒。香港卫生防护中心在昨日，即是6月17日公布，早前确诊感染甲型流感 H9 的沙田两岁男童，经全基因排序分析之后，证实感染的是低致命性 H9N2 禽流感病毒。当局初步调查显示，男童潜伏期内曾经两度访问沙田和斜街市，并接触过活鸡和周边的环境，相信感染源头是禽鸟。由于病毒未出现基因突变，而且不具备人传人的能力，中心评估这次香港出现大流行的风险仍然维持在低的水平。消息透露，涉事男童过往健康良好，主要由家人照顾，未有上学或者接受暂托。他自本月9日起出现发烧和轻微腹泻，第二日就入了威尔斯亲王医院，其后转往玛加烈医院隔离治疗，目前病况轻微，情况稳定。流行病学调查发现，患者家属曾经在6月初两次带男童前往和斜街市一间售卖活鸡的新鲜粮食店看家禽，期间男童曾经触摸该店铺周边的环境。食环署和渔护署事后在男童的住所、曾经到访过的公园和涉事的鸡档采集共17个环境样本，目前已经有结果的15个样本都呈现阴性，剩下来两个仍待化验。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表示，最新的病毒基因分析显示，该病毒基因全部来自禽鸟，并没有出现任何变异，感染人类的风险相当低，即使样本最终全属阴性，亦不能够排除男童在鸡档受感染的可能性，因为粮食店每日都会大清洗，病毒或者因而消失。在追踪调查方面，包括男童家居的接触者、同病房的病人和两名鸡档员工在内，一共15人，目前的病毒检测结果都呈现阴性，并且没有出现相关病征。根据记录，本港自1999年至今一共录得11宗 H9N2 的个案，当中5宗属于本地感染，6宗是外地传入，至今未有记录死亡的个案。徐乐坚特别提醒，由于幼童身高较矮，在街市环境之中较容易触碰到受禽鸟排泄物污染的地面或者周边设备，建议家长应该避免带幼童前往活家禽的环境。新冠病毒和流感活跃程度增加。此外，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就指出，流感和新冠病毒的活跃程度自5月起都有所升温，阳性比率和严重个案 都录得升幅，唔排除本港夏季会同时出现流感同埋新冠嘅双高峰期。当局呼吁市民维持手部卫生，并确保禽鸟同埋蛋类彻底煮熟先至可以进食。除咗禽流感嘅个案，当局亦提醒市民，新冠病毒同埋流感嘅活跃程度自上月起有所增加。累计严重个案分别录得14宗同埋28宗。徐乐荣表示，目前6个月大至2岁嘅幼童嘅新冠疫苗接种率唔够4%，即使有超过97%嘅相关年龄层幼童从未接触过新冠疫苗。由于呢批儿童喺疫情之后出世，一旦感染，出现严重并发症的风险比较高，呼吁家长尽快带子女去接种疫苗。关于疫苗供应的安排，防护中心预计在未来未必能够全年不间断地提供新冠疫苗。中心紧急应变和项目管理处主任梁耀康就解释，受疫苗生产周期和保存期限制的影响，加上藥廠會按世衛公布的變異株生產疫苗，性質和流感疫苗相似，因此今年未必能夠無間斷地供應。當局透露，新一批疫苗預計在9月起供應。徐樂堅呼籲未接種初始劑次的兒童應該盡快打針，但是對於已經接種或者曾經受感染的成年人和長者，如果距离上一剂疫苗或者感染未满180日，就无需急于因为供应空窗期而提早接种加强剂。至于今年度的流感疫苗接种计划，中心指预计夏季流感高峰期在6月底至7月出现，届时将会视乎情况决定具体的接种时间安排。
好啦，医护处有医护处佢哋打疫苗嗰个盘算啦，市民亦都要提高警惕，因为喺中国大陆接种国产疫苗产生嘅后遗症非常严重，至今仍然冇一个统计数字摆到出嚟。我喺呢度呼吁香港市民尽量避免打国产嘅新冠疫苗，因为国产嗰啲疫苗从生产检测至到临床实验的报告一律黑箱作业，全部政府说了算，那大家执生了。跟进伊波拉和汉坦病毒的疫情。另外，我在这里也都更新一下这个伊波拉病毒和汉坦疫情的最新消息。刚果伊波拉疫情升温，直至6月17日为止，非洲伊波拉疫情最新的数据就是刚果民主共和国确诊病例837例，死亡人数有196人，加埋就有1033人，其中重灾区仍然是伊图里省，当地有超过300名患者正在隔离住院。而在乌干达确诊就有19宗病例，死亡人数2人，就这两个地区加埋就有856例确诊，198人死亡，这些都是已知的病例。而汉坦病毒死亡人数有3人，确诊和疑似病例共有13人，所以疫情数字并没有进一步上升，相信初步已经受到控制。目前全球公共卫生专家最担心的是伊波拉疫情在中非地区持续扩散和跨境传播，而汉坦病毒邮轮事件看起上来已经接近受控，但是仍需要监察是否出现新的继发病例。那讲到这里，今日的节目时间已经够足，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